好，时间到，我们就开始。我们先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在主日的清晨召集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。我们就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，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，也帮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中，我们认识你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今天会把《铁萨罗尼加前后书》一起看完，所以我们的进度呢就回到正常了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读经者的信念，请。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，保罗的书信。保罗一共有13卷的书信，从罗马书、哥林多前后书到加拉太书里边提到的一些教义呢，是讲到救恩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了监狱书信，就是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和哥罗西书。那这3卷书里边呢，对教义的内容呢是有基督论。然后今天我们看这2卷书呢，是《帖撒罗尼迦前后书》。那在这2卷书里呢，提到了一个教义呢，叫末世论，是讲到主再来和被提的事情。然后后面还有4卷书，那4卷书里主要提到的那教义的问题是关于教会的。保罗书信，我们基本上已经快接近尾声了啊。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呢，帖撒罗尼迦这个名字呢，实际上是一个人的名字，是马其顿王的女儿。那马其顿王，如果我们不熟的话，我们可能熟悉的一个是亚历山大。希腊的那个亚历山大大帝，那他是马其顿王的儿子，所以这个铁萨罗尼迦呢，相当于他的妹妹。那他的妹夫将许多的人口集中在这个地方加以扩充，就然后以铁萨罗尼迦为这个地方的命名，就建了铁萨罗尼迦城。这个城里边呢，有犹太人的会堂。帖撒罗尼迦城呢，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城市，现在仍然是希腊的第二大城，希腊的第一大城是雅典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，这是保罗第二次布道的旅程，他从叙利亚这边的安提阿开始，到基利加特皮路斯德以哥念，然后到了这个特洛亚。那在《使徒行传》里边就记载，有马其顿人夜间向保罗显现，要到他那边去，所以保罗在这个异象的指引下，保罗就要把福音传到欧洲。那他就从特洛亚这个地方出发，第一站《使徒行传》记载呢，他是第一个建立的教会是腓立比的教会。然后从腓立比呢，他离开腓立比的时候呢，就到了帖撒罗尼迦，然后从帖撒罗尼迦呢，又到了比利亚，从比利亚到雅典，然后到格林多，这是他布道的这个旅程。这个图看着就更清楚一点。那上面黄色的呢是马其顿，下面是雅盖亚，这个当时马其顿是一个省，雅盖亚是一个省，在当时都是属于罗马帝国的统治。那帖撒罗尼迦教会呢，就是保罗建立的。那我们看帖撒罗尼迦书呢，有一个背景就需要我们了解，就是保罗建立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个过程。那我们知道的是，保罗先建的教会呢，是腓立比教会。那帖撒罗尼迦教会和腓立比教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？ 大家复习一下使徒行传啊。腓立比的教会呢，是腓立比那个地方呢，是罗马的住房城，里边有，这使徒行传在那个时候他没有告诉我们说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，所以保罗到了腓立比的时候呢，他是听说有一些人在河边祷告，所以他就到河边去了。结果在河边就遇见了一群妇女在那里祷告，其中就有卖紫色布的吕底亚，那个卖紫色布的那个妇女，那保罗就向他们传道，然后这个卖紫色布这个妇女她就信主了，信主以后他就让保罗到他的家里去传福音。那接下来呢，保罗在腓立比呢就遇见了一个被巫鬼所附的一个使女，啊，这个使女她可以行一些异能。然后保罗把那个鬼赶出去了，因为保罗把那个鬼赶出去呢，那个使女的主人呢就不能靠着这个使女来赚钱，所以那些人就把保罗交那个送到了会堂，送到了那个腓立比的那个，就把他送到了腓立比那个当局的手里，然后就把保罗打了，下在监里。那我们知道很著名的就是禁足的故事，保罗在监里的时候，他和希拉唱歌，然后滴答震动，最后禁足和他的一家都信主了，所以腓立比的教会就建立起来了。所以基本上腓立比的教会呢都是外邦人，但是帖撒罗尼迦就不一样了。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呢比较大，有很多犹太人，所以这里边就有犹太人的会堂。所以保罗在最开始传道的时候呢，如果有犹太人的会堂，保罗就进到犹太人的会堂里去传道。那保罗一连三个安息日，那就相当于20多天吧，在帖撒罗尼迦。保罗是讲解阐明基督必须受害、从死里复活，然后他主要的信息呢，中心的信息就是耶稣就是基督，向犹太人就可以直接这样传。然后就有很多人信了，但是呢，有一些不信的犹太人，他们就挑唆了一些市井匪徒，招聚一些私人匪徒，然后在帖撒罗尼迦就把他们抓起来，送到地方官那里，就是逼迫保罗。那当然，那个地方官呢，他也是比较聪明，就没有把他们收监，然后就只是取了保状，就把他们放了。那，所以保罗和希拉就离开了帖撒罗尼迦，因为受到这些人的逼迫，他们就离开了帖撒罗尼迦，就到了比利亚，然后在比利亚那里传。结果呢，在帖撒罗尼迦的这些犹太人又跑到比利亚去逼迫保罗，然后保罗呢就从那里直接就使那个弟兄们就直接把保罗送上船，就把保罗送到了雅典。那保罗在雅典传福音，然后保罗又到了哥林多传福音。那我们看这个图，帖撒罗尼迦和比利亚其实离得也不远哈。那保罗先是在腓立比，然后在腓立比呢，他是腓立比教会成立了以后，保罗是他们就到了帖撒罗尼迦来建立教会。但是在帖撒罗尼迦受到了逼迫，他们就跑到了比利亚，然后那些人呢，逼迫的人又追到比利亚，所以呢，保罗就从比利亚下到雅典。那帖撒罗尼迦书里边呢，就很多内容呢，就和这个保罗传福音的过程有关。那前后书的简介，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特色之一呢，就是对于教义来说，他讲到了关于末日的一些教导。有一些关于基督再来、死人复活，然后等候主，也讲后书也讲到了有个大罪人。圣经里边唯一提到信徒被提这件事情，就是在帖撒罗尼迦的前书里边，就讲到说主再来的时候，如果还没有死去的信徒，会直接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。然后也提到呢，是说在这之前已经死的这些信徒们，会跟着主一起来，是在被提的人见到主之前，他们会见到主，就是他们先复活，见到主，和主一起来。这是帖撒罗尼迦书里边提到的关于，主再来的一些事情。 那科萨罗尼加后书里就讲到了一些关于大罪人，提到了一个大罪人。那我们看一下写作的原因呢？帖萨罗尼加这个教会呢，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建立的。那因为建立不久啊，大概也就你看3个安息日，所以就不到4个安息日嘛，不到4个安息日就是不到28天。就是20多天的时间，保罗在那里建立了教会，但是呢，他就没有时间充分的去建造、喂养这个教会，然后就从帖撒罗尼迦就被逼迫就跑到比利亚，然后在比利亚也没待了多长时间，又被逼跑到了雅典，所以保罗呢就很关心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情况，所以呢，我们在前书里会看到，因为关心，所以他就没有让提摩太跟着他去雅典，就让提摩太回到帖撒罗尼迦去兼顾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们，了解这些情况。那后来提摩太就到，也提摩太把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息带到保罗身边，告诉保罗，那保罗就非常高兴，所以在写帖撒罗尼迦前书里边呢，就交代了这个背景。那他这里边呢，也提到说，保罗也在信中为自己做了一些辩解，就是可能也有一些人在教会里边呢，就是对保罗有一些非议。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里提到了主再来这件事情，那特别在当时呢，很多人的观念里边就是主很快就会来，所以在后书里边呢，就有另一种情况。首先呢，也是有一些假师傅出现，他们就传播了一些虚假的信息，然后导致在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些人呢，他们就什么也不干了，什么也不干了呢，就吃教会，然后等主再来了。直接就等着主来，所以在保罗呢就纠正他们说，主什么时候会来？然后我们在等候主的过程中应该怎么做？那特别是告诉那些人呢，要安静的做工，不能不做工。那就是前后书。关于教义呢，这里提到基督再来，那为什么？如果我们看这个贴他。看这个前书的话，我们会发现，就是在前书里呢，每一章里边，特别是在每一章结束的时候，都提到主再来这件事情。如果我们翻圣经的话，我们看，一章十节呢，就说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，然后2章结束的时候呢，是2章19节，岂不是我们主来的时候，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？所以这提到主再来。3章结束的时候呢，13节，好使你们当我们主耶稣同他众圣徒来的时候。哎，这也是提到主再来。第4章结束的时候呢，是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，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。还是主再来。第5章最后呢，是说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，完全无可指责。所以都提到主再来。但是如果我们在看他提到主再来的同时，他也讲到什么呢？其实也讲到说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做？那第一章就是讲到等候主再来。第二章结尾的时候呢，就说主再来的时候，重点是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。第3章就讲到说，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心里坚固，成为圣洁，无可责备。然后第4章讲到主再来的时候呢，是说要用这些话彼此劝勉，因为当时会受到逼迫。那我们在看书信的时候会看到，所以到最后呢是说，当主再来的时候无可指责。所以实际上更主要的，我们就能看到说，他在讲到主再来的时候，就是针对主再来这件事情，告诉我们要 彼此劝慰，然后呢，站立得住，心理坚固，成为圣洁，让我们无可责备，无可指责。这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讲到：“再来，你们要警醒，你们要，你们要预备，是一样的道理。就是，当然在后书里讲到主再来，特别讲到主再来的时间，是我们不知道的，所以我们更要警醒等候。那分段呢，很简单，因为它主要是讲生活方面。那前书的分段呢？1到3章其实讲的就是传道人和弟兄姐妹，其实我们也很容易理解，如果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我们给他写信，那我们首先就得，保罗的信里面呢，保罗首先是要夸奖他，要为他们感谢神，就是你们信主，你们信主信得好，我为主感谢你们，我在为此感谢神。然后接着呢，保罗就要讲到说，哎，那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来的呢？就像我们朋友之间写信，哎，回忆一下当初我们在一起的那些美好的时光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就给他们提一些建议，哎，我们应该怎么行？那这就是1、2、3章的内容。然后接下来第4章、第5章呢，就有一些劝勉，告诉一个信主的生活。这样我们就来看经文。那第1章1到10节讲的就是，哎，保罗的书信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一点，就是感谢神。保罗，特别是我们看腓立比书，我们看哥罗西书，保罗都是先感谢神。那为你们众人感谢神，就是为弟兄姐妹他们信主这件事情感谢神。一呢是因为有神的救恩，二呢是因为弟兄姐妹他们在信主的路上。那这里边感谢呢，让我们看到是说有信心所做的功夫，有爱心所受的劳苦，有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，就让我们看到说。哎，我为主感谢你们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们有信心，你们有爱心，你们也有盼望。那这个信心呢，就是说你们不仅自己有信心，你们也传福音，那这是你们的事工。那生活呢，你们弟兄姐妹，你们彼此相爱。然后呢，你们虽然受到逼迫，但是你们靠着盼望，你们有忍耐。所以保罗呢，为这些。信心、爱心和盼望，来感谢神。那接下来呢？保罗就讲到救恩的事情，说，保罗说，我是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，就是你们信主这件事情呢，是因为你们蒙了神的拣选。那保罗就说，为什么是蒙了拣选呢？保罗就说，我传福音给你们的时候呢，不是因为言语。就是不单单是靠着我传讲，我说给你们的东西，而更靠的呢是神的全能和圣灵并信心。所以，帖撒罗尼迦人才能够在患难中，保罗这里就提到说，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，领受了真道，就效法我们，也效法了主。那这个是在，这个是在赞美，是在感谢他们，感谢神，感谢他们什么呢？感谢他们，帖撒罗尼迦的人，他们领受了福音，他们就接受了，接受了以后呢，他们也效法保罗，他们不仅就是不就保罗得到的信息传回来呢，就是不仅是保罗传福音的时候那些人信主了，那保罗离开以后呢，那些接受福音的人呢，他们也效法保罗，把福音传给了更多的人。而且他们的影响呢，传遍了马其顿和亚该亚，所以保罗说：“主的道从你们已经传扬出来了。”那这样呢，保罗说：“你们是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信主之人的榜样。”那这个其实现在我们也可以说，帖撒罗尼迦人他们能这么做，那也是我们的榜样，就是我们也应该效法主，效法保罗，效法使徒，效法。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们，同样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。 所以保罗说，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，在雅各亚，就是在各处也传开了。就是帖撒罗尼迦人，他们虽然在逼迫中，他们仍然是把福音传开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离弃偶像，归向神，服侍又真又活的神。所以你们现在，你们在等候神的儿子从天而降，等候主耶稣。所以这就是保罗在一般的书信，他在开头的时候总要有这么一段来造就弟兄姐妹，来为弟兄姐妹们来感谢主。那这个 PPT 的意思就是稍微分析一下这个经文啊。所以这段经文的主题呢是说，你们得救是因为你们是蒙拣选的。那他下面呢就讲说，为什么你们是蒙拣选的？因为福音传给你们呢是靠圣灵和信心。然后呢，你们在逼迫中呢仍然领受了圣灵，领受了真道，所以你们是蒙拣选的。然后呢，你们是蒙拣选的呢，你们还因为你们做了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，所以你们是蒙拣选的。那做了信主之人的榜样，为什么说他们是信主之人的榜样呢？下面又讲了两个理由，就是你们的道传遍了周围，然后你们在这里耐心等候神。这是一个对那个经文的一个分析。那接下来呢，保罗就开始讲说，那回顾一下我们之间的友谊，对吧？就当初福音怎么传给你的？我当初是怎么跟你们建立起这种关系？就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？保罗就从我当初进到你们那里，并不是突然的。为什么不是突然？因为前面讲到了，因为你们是蒙拣选的，所以对保罗来说，他也是受了圣灵的引导。他本来是在亚细亚那个地方嘛，因为是由马其顿人夜间向他显现，所以保罗才到了马其顿，所以呢，并不是突然的，是有神的旨意在。然后呢，保罗就说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，你们是知道的，当然知道。所以在教会建立的过程中，使徒行传已经讲清楚了。那然后保罗就说，保罗所传的福音所讲的，是基于神的正确的，纯正的福音。就是不是出于错误，不是出于污秽，不是出于诡诈，也不是要讨人的喜欢，是为了神。所以单单为了神呢，就是该讲的话都讲，没有说什么谄媚的话，也没有藏着贪心。那这个应该就是有所针对。那可能后来的人，可能就有人，在教会里边，有人是藏着贪心，有人是用谄媚的话来为来讲福音，那保罗在此就做了一个区别。那保罗也表示了一下他做使徒的这种心智，就是说做使徒是可以叫人尊敬的，也可以。那这个就让我们稍微让我们解释一点，为什么有人会用谄媚的话，为什么有人叫藏着贪心呢？就是可能有的人后来有一些人，他们也传的是福音，但是他们的目的呢，是为了从人那里，从弟兄姐妹，从教会中间得到荣耀，是为了自己得到荣耀。就是大家都说，哎，这个人讲的真好，这人口才真好，这个或者是这个人仪表堂堂。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已经看到这种情况，对吧？那就是，但是保罗说呢，我们不做这件事情，我们不求从人来的荣耀。我们呢是存心温柔，就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一样爱你们，把福音传给你们。保罗说，甚至性命也愿意给你们。这是一个传道人的心智。那其实朋友之间要是写信，有什么问题，有什么想要误解要消除，也是这样，对吧？哎，讲当初我们怎么认识的，我们曾经有什么友谊，然后有什么误会？那我得解释一下当初我的心态是什么，我的动机是什么，啊，消除这些误解。这是第九节，就是保罗就接着说嘛，我们向你们信的人是圣洁、公义、无可指责的， 其实你们也知道，保罗最后讲到是说呢，我们怎样劝慰你们、劝勉你们、安慰你们、嘱咐你们个人，就是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荣耀的神。哎，这里讲到了行事为人，那我们印象行事为人，我们这一路查过来应该印象比较深刻，对吧？以弗所书讲到行事为人，对吧？行事为人要和所蒙的恩相称，然后，哥洛西书也讲到行事为人，腓立比书也讲到行事为人，那这里也讲到行事为人。哥洛西书讲到行事为人是要对得起主，腓立比书讲到行事为人是要和所受的福音相称。那这里讲到行事为人要对得起神，因为这里他强调的是你们得救是因为你们是蒙拣选的，所以你们要对得起那拣选你们、招你们进他国、得他荣耀的神。那接下来保罗就是为此，我们也不住的感谢神，他又感谢神，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听见所传的道就领受了。所以从第一章前面一直到第二章的结束，其实整个这一大段是保罗在感谢，中间呢加了一段就是我们之间的关系。那最后保罗第14节开始，保罗也是在劝勉他们，因为是说保罗讲到他们受逼迫这件事情，因为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，就是效法的意思，就是不是说他们学着，而是说你们和犹太中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一样，受到本地人的苦害，就受到了那些不信主的犹太人的逼迫。帖撒罗尼迦人对这个应该是更清楚啊，因为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这个背景。那接下来保罗就开始讲到说，我们之间有这样的关系。那我们现在我们要我从保罗这边，保罗说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和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呢？就是朋友之间也是这样嘛，就是写了信说，哎，我现在有个计划，打算说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，那。讲讲我们之间的这种友谊。那保罗呢，就是说，从他们的分别开始讲，就是暂时与你们离别，是面目离别，心却不离别。就为什么离别呢？不得不离别哈，因为是被逼迫，所以保罗他离开那个地方。那保罗是说，虽然我人离开你们，但是我心还和你们在一起。然后呢，保罗说：“我还是很有意到你们那里去，一两次都要去，但是被撒旦所拦住，就是没去成。那没去成，没去成，就是保罗就讲到第19节，就讲到说我为什么要去，就是我们的盼望和喜乐所夸的冠冕是什么？就是主再来的时候，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。那换句话说，就是。”保罗最关心的呢，是他所建立的这个教会，因为他所领受了福音、听了福音的这些弟兄姐妹，他们能够信心坚固，在主再来的时候能够站立得住。那这样的话，就成为保罗的荣耀，就是传道人嘛，或者是神的仆人、传福音的人。那他最关心的就是他所传的福音被弟兄姐妹领受，然后弟兄姐妹领受以后呢，可以站立得住。可以行得正，行得好，那这样，这就是保罗的一个动机，就是我的心志是什么？我的心志就是我的盼望，我的喜乐就是你们能站立得住。那保罗说，那既然这样，所以我就非常担心你们，非常关心你们，那怎么办呢？我想去了几次都没去成，那保罗就换了一种办法，说我们不能再忍，就是。 担心到一定程度就没办法，就坐立，就像有点像坐立不安那种感觉，就是哎，那我们就得想别的办法，就想到什么办法呢？就把提摩太打发我们的兄弟在福音上做执事的提摩太去兼顾你，就是保罗自己去不了，保罗就派提摩太过去，让提摩太呢在那里去兼顾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因为保罗毕竟跟他们只在一起待了3周的时间。然后呢，让提摩太去呢，是劝慰他们，就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，就是在逼迫的面前，可能有人就信仰就动摇了。那这是保罗特别担心的，所以呢，就派提摩太过去帮助他们。那保罗也在这里提到，受患难原是命定的，所以保罗也说，在那里的时候也预先告诉过他们必受患难。那果然也应验了，所以保罗呢就非常非常担心呢，就不能再忍，就打发提摩太去。一方面呢是兼顾他们，一方面也是想了解他们，因为他们一起都被赶走了嘛。被赶走以后，要知道他们的信心怎么样。这里就提到了有一个诱惑人的人，就怕有人，就怕弟兄姐妹被人给诱惑了，然后信心不坚固。就是叫传福音的劳苦归于徒然，所以接下来呢，保罗就说：“哎，提摩太去了，跟你们一起团聚了。那提摩太回来以后呢，就把你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。所以保罗为什么前面要感谢呢？保罗怎么知道他们的信心、爱心和忍耐中的盼望呢？是因为提摩太回来把消息告诉保罗。那提摩太回来不仅告诉保罗了这些消息，而且也把帖撒罗尼迦教会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带回来带给保罗，所以保罗后面呢，第4章、第5章就针对他们提的一些问题，来在信里头给他们一些回答。那这里边呢，因为提摩太回来报告了他们的好消息，所以保罗就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们在一切困苦患难之中，因你们的信心就得了安慰。”所以保罗的心就得了安慰了。那最后，保罗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就是有一个祈祷，就是愿神又愿主，就愿神。保罗仍然有一个心智说，愿神能够引导我们到你们那里去。就保罗仍然希望他能够到帖撒罗尼迦去和弟兄姐妹一起团契，一起见面，一起来分享。然后呢，这是保罗的一个愿望，然后保罗也愿主呢来兼顾他们，让他们彼此相爱的心、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。彼此相爱的目的和结果呢，就是在父的面前可以心理兼顾，成为圣洁无可指责。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，能站立得稳。那这是保罗，所以这前3章，那保罗先是为他们感谢，感谢神，赞美、称赞他们的爱心、信心和忍耐。然后保罗讲，当初我们传福音给你们。然后接着保罗讲，虽然现在我们不能见面，但是其实我是很愿意和你们见面的。这都是，所以王牧师就是说，帖撒罗尼迦呢是保罗书信里头最温暖的一封信，因为保罗在这里讲到他和帖撒罗尼迦这些弟兄姐妹之间的这种关系。接下来保罗就是我还有话说，就是下面呢就是有一些问题，就是保罗在回答。第一个呢，保罗是说，你们接受了我的教训，应知道该怎样讨神的喜悦，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。就说第一点呢，关于信仰与生活的劝勉呢，第一点就是要遵守使徒的教训，说你们已经接受了教训，而且你们也知道怎么样讨神喜悦了，所以你们就要，你们现在其实已经就做的讨神喜悦，但是你们要更加彼此勉励，更加努力去做，这就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说，保罗特别提到关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 要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就是要照神的旨意行嘛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，要讨神的喜悦。但是怎么讨神的喜悦呢？保罗对他们来说，就是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呢，就是你们要远避淫行。这个远避淫行呢，指的是个人要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，不放纵私欲的邪情，向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。那这个在说什么事情呢？他后面就具体的讲啊，不要在这世上怨愤欺负他的兄弟，这是什么？这个还不像，哥林多前书里边，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里边有那个弟兄之间，因为那个弟兄之间告状到法庭，因为弟兄之间发生了一种财务上的纠纷，然后告到法庭，那是一种欺负，就是。都不愿意吃亏。那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讲到那件事，但是这里边呢不是，这里边这个欺负他的弟兄呢，是指着当时的同性恋的行为，就是欺负他的弟兄是这个在这世上月份，这个月份指的是性犯罪，是指的同性恋这种事情。那。保罗特别提到说，这一类的是主必报应，不要沾染污秽。所以，这个远避淫行这件事情，在这里是特别针对这件事情，就是要守住自己的身体。那在哥林多前书里头也讲到，远避淫行，守住自己的身子，那个是指着你不要去和妓女行淫，玷污自己的身子。这个呢是不要欺负弟兄，那接下来呢？接下来的事情应该就是有写信的事情了，对吧？这保罗说不用人写信给你们，就是应该是他们提到了，彼此相爱的事情。那保罗就说呢，这就不用写信了。其实你们也都知道，神的教训就是让你们彼此相爱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彼此相爱这件事情是，不用写信了。然后呢，讲到说立志做安静人，那立志做安静人呢，就是在教会里边，有的人呢他不做工，然后呢，我们知道早期教会的时候，耶路撒冷教会曾经，《使徒行传》里曾经记载，就是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房产捐出来，房产都卖掉，然后把钱放到教会，那大家就在教会里吃，在教会里喝。那生活就靠教会了，那在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呢，好像也出现了这种情况，就是有人呢不自己做工了，然后就靠着教会吃。那这样的人呢，可能还在教会里头说闲话，就是不是不安安静静的，那就在教会里产生了一些纷争。所以保罗呢在这里就提到说，要立志做安静人，办自己的事，亲手做工。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？就是当时大家觉得可能说主耶稣马上就要来了，很快就要来了，因为在福音书里面，主耶稣也曾经说过，就是差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主说，犹太地你们还没有走遍的时候，人子就到了。然后主耶稣也说过，你们这些人里有人还没有尝到死味之前，就可以见到神的，就可以见到神的国。那他们对这句话呢，有些误解。然后就认为主马上就来了，主马上就来，那我们还做工干什么呢？还存钱干什么呢？我们就吃吃喝喝，就等主来就行了。所以这是当时有这种情况。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要纠正这种情况。所以保罗先是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亲手做工，要立志做安静人。那这是针对他们的一个回答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他们提到了碎了的人，碎了的人呢，就是指着，那不是等着主来吗？主还没来呢，那这些已经死了的人怎么办呢？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观念啊，他们以前应该是没有这种观念，说碎了的人跟主再来怎么办？那保罗在这里就告诉他们说，那这是只有在帖撒罗尼迦书里才讲到的这件事情。就是， 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呢，是活着建筑，那是被提到云里与在空中与主相遇。假如说主明天来，那我们能活到明天，我们明天就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。这是我们这活着的人。那已经死去的人呢？死去的人在主来的时候呢，会带着他们一起来，他们要先复活。那就是。已经睡了的人，神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。然后那些人见主呢，是在我们见主之前，就主再来的时候是已经死了的人先见到主。啊，这些内容都是帖撒罗尼迦教会里，帖撒罗尼迦书里告诉我们的，前书里。所以呢，保罗就说，如果我们知道这个道理，我们就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，就说。因为当时有些人他们就担心呐，那主还没来我就死了，那我就见不着主了。那主来以后我上哪儿去？他们就会有这些问题。那保罗呢就把这个道理告诉他们呢，就是你不要担心，你睡了呢，主来的时候你会先复活，你还会先见到主。那你活着见主，活着的人呢，你会直接提到空中，你也能见到主。所以呢，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接下来又提到一件事情呢，就是那主什么时候来？所以这个就是当时很关键的一个问题了，因为大家都说那主很快就来，就是我还没死，主就应该来，所以才担心说我要死了，主没来怎么办？那现在呢，保罗就说主来的日子是没有人知道的。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也专门讲到这件事情，就是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所以你不能去在那想说那个日子什么时候来，然后你就一直想着说，哎，哪天来哪天来。然后，那如果你要不知道那日子，那你怎么办呢？那你就要警醒，警醒等候，就是说你要过好你现在的每一天。就是主明天来，你也能站立在主的面前，站立的问；主一年以后来，你也能站立的问。那主，你就是，总之就是你一直要在主的面前能够站立的问，总要警醒。那保罗在这里提到了一个，说怎么警醒呢？你可以。穿上一点军装，你可以用信和爱当做护心镜遮胸，然后呢，把得救的盼望当做头盔戴上。他提到了护心镜和头盔。那我们熟悉以弗所书，我们就知道那里的军装就比这里还多了一些，对吧？那以弗所书里头有带子，有护心镜，有鞋，有盾牌。有火箭，有头盔，还有宝剑，全副的军装。但是，如果我们从时间上看，我们知道《帖撒罗尼迦书》是写在前面的，《以弗所书》是写在后面的。那在《帖撒罗尼迦书》的时候，保罗就有这个观念。保罗就是，你们要用护心镜把胸遮住，然后把头盔戴上，保守你们自己站立的稳。但是在这里边呢，保罗是说你们要用信，用爱。用望保守你们的信心、爱心和保守你们属天的盼望。那在以弗所书里边就讲的更多一点了，有真理、公义、福音、信德、救恩、圣灵、神的道。总之就是你们要彼此劝慰、互相建立，在主的面前能够站立得稳。那这就是你们等候主来。跟这件事情有关的，然后最后呢，又有一些劝勉，就是第一个劝勉呢是说，你要敬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，就是在主里治理你们、劝诫你们的人，其实这就是教会的领袖、带领者，就是你们要敬重他们。然后呢，你们也要彼此和睦，彼此和睦就和彼此相爱，其实就是。换一个说法，对吧？都一样嘛。然后要 劝弟兄们，就是对待不同的人，我们在教会里边要有不同的方法来对待。那有的人呢是不守规矩的，要警戒他；要灰心的人呢，要劝勉他；软弱的人呢，要扶助他。然后呢，对众人呢，也要忍耐。最主要的这个还是在讲彼此相待，追求良善，就是不要以恶报恶，还是在讲彼此相爱的事情。16节是非常，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经文哈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所以我们常常说要寻求神的旨意。那这里边呢，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书里直接提到2次提到神的旨意，那这是其中一次，要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这就是神的旨意。然后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，但是要凡事查验。然后，善美的要持守，恶事要警戒不住。接下来呢，保罗的就是每封信的结尾。保罗都是要有祝福，那就是愿神使你们成圣，然后愿你们，愿神保守你们的灵魂、身心灵都保守，然后保守你们在主再来的时候可以完全无可指责。最后保罗有一句哈，就是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。这件事情呢，就是。我们在后书里头也会看到，以弗所书里也会看到，就是保罗一直在给教会写信的时候呢，就请教会弟兄姐妹为传道的事工祷告，为传道人祷告，就是把福音的门让他们打开，让他们可以刚强壮胆把福音广传。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需要常常做的事情，也是我们容易忽略的事情。啊，这就是哥林多，帖撒罗尼迦前书。那后书呢，有3章的内容。那后书的分段其实也是一样，后书也是前面也是感谢神，然后就再讲到关于主来的日子和大罪人，提到了一个观念叫大罪人，然后接着也是关于如何警醒，等候主再来的几件事情。那我们就来看这个感谢。弟兄们，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。那感谢什么呢？你们的信心格外的增长，你们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，然后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，仍旧存忍耐和信心。那这是盼望，因为忍耐和信心都是从盼望来的。所以保罗仍然是感谢他们，因为他们有信心、有爱心、有盼望。那这个你们能这么做，也算你们是配得神的国。就是这里后书里就再次讲到这个他们遭逼迫、遭患难这件事情。那你们也不要怕患难，患难呢，这个逼迫临到你们呢，也算你们是配得神的国。我们还记不记得《使徒行传》里头有一段就讲到他们被逼迫。然后被逼迫、被鞭打、被工会鞭打，然后彼得和约翰他们回到弟兄姐妹中间，然后大家还非常喜乐、非常高兴，说什么？说我们算是配为这福音遭受这样的待遇。那保罗在这里呢，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呢也是这样讲，你们不要怕患难，患难你们算是你们是你们配得神的国的一个明证。然后保罗也讲到说，逼迫你们的人也，结果也不会好，神会替你们行公义。所以就是因此我就常常，我们就常常为你们祷告，就是愿神来坚固你们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其实从保罗这些书信里，我们也看到说，哎，我们平时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祷告？其实你看保罗的祷告都是为了弟兄姐妹，在跟随主的过程，为他们信主祷告， 为他们生命的成长祷告，为他们信心坚固祷告，为他们能够站立在主的面前，无所责备，无所指责来祷告，然后愿神来帮助他们能够成就这一切。那这是祷告的内容。所以这个第一章里边，我们就看到有感谢，有劝勉，也有祷告。那接下来呢，就讲到这个主再来的日子。那这个就特别针对在教会里边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，就容易把人的心呢给动摇，容易把人的心呢惊慌，然后容易被诱惑。这个保罗呢就说，论到主再来和我们到他那里这件事情，就不管是有灵、有言语、有冒我名的书信，那这些事情肯定都是已经发生的，在帖撒罗尼亚教会。就是说，如果这些事情灵说或者言语说或冒我名的书信说，主的日子现在就到了，你们不要信。就是没有这事，没有人可以说主的日子到了，没有人可以说主什么时候来。就是你们不要，千万不要被这种说法所诱惑。那我们信主时间长的人，我们听是不是经常会听到这种话？你说，千禧年来了。开始说2000年之前，然后2000年，然后2000年之后，总是有人不断的有人，特别是不断一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就有人出来了，说："哎，这应验了圣经里的哪句话？"然后主哪天就要来了。保罗说："不要动心，不要惊慌，也不要被诱惑。"然后保罗呢，就说提到了一件事情呢，就是说在那日子以前会有一件事情发生。那这件事情呢，就是说会有一个大罪人，这个大罪人呢也叫沉沦之子，说他会显现出来。那这里特别提到说这个大罪人是个怎么样的？那这里我看啊，他会自称是神。第二章第四节说，他抵挡主，高抬自己，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，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。那这个是大罪人。然后这个大罪人他自己除了自己自称是神以外呢，他也能行神迹，这个就特别容易诱惑人了，对吧？他第九节这里说，他可以行各样的异能。可以行各样的神迹，可以行一切虚假的奇事，这个就特别值得我们警惕。然后呢，他说他的目的呢是要在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，就是引诱人离开神。简单的说，那这个诡诈呢？也许可以和前面的贪心联系起来，有人就为了财，他就行这些事情，但是他是欺骗人心，然后所以保罗呢特别提醒说，不要看有人行异能、行神迹、行奇事，然后你说这一定是出于神，未必，所以要看他怎么鉴别，要看他的果子是什么啊，看他结什么样的果子。所以不要被诱惑，不要轻易动心，不要惊慌。那这是保罗特别的提醒。最后呢，保罗就勉励帖撒罗尼迦教会们说："因为你们是神从起初就拣选的，所以你们也是被圣灵感动得救的。"所以你们要站立的稳，凡所领受的教训都要坚守，就是保罗最初所传的纯正的福音要坚守。有了这个纯正的福音做根基，一切和它不一样的，你都要查验，都要打个问号，然后来鉴别。那最后保罗又是一个 感谢，然后祝愿。那关于大罪人呢？历世历代都有猜测。那特别是在宗教改革以后，基督教和天主教分开以后呢，很多基督教有些不是很多，有些基督教他们就把罗马教廷就说那就是大罪人，把他们坐在神的殿里，然后传一些不是从神来的那些东西。所以，但是问题也，他这个说法也未必就是能够成立，对吧？因为这里明确的讲，大罪人是自称是神，在天主教里边，历代的教皇从来没有一个人自称自己是神。所以呢，而且这个大罪人呢，这个原文里边用的是单数。你要说天主教是大罪人的话，历代的教皇加起来就是复数了。所以这种说法是比较牵强，无法与经文完全吻合的。但是你说，这个大罪人到底是谁？这里边也没有，圣经里没有提，所以呢，可能我们也不用猜。我们的讲义也提到关于主再来的日期，圣经里提到的敌基督，圣经里提到的大罪人。有很多不同的臆测，历世历代以来一直就有，然后还有很多的争论。那王牧师告诉我们说，这些没有必要，就是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，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的。所以圣经里头向我们写讲明确清楚，我们都能一读就懂就知道的，那是给我们的。至于这个主耶稣再来的日期，日子，谁是敌基督，谁是大罪人，这是隐秘的事。我们既然没告诉我们，我们也就不必去猜。那有一些猜的人呢，是吸引无知的信徒去跟从他们。如果我们认为自己不是无知的，我们就有圣经里的教导，我们就不必被他们所吸引，我们就不必动心啊，不被诱惑，这才是蒙福之道。最后呢，是也讲到了几件事情。那第一呢，保罗就说，请你们为我们祷告，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啊，为传道人祷告，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，得着荣耀。这是，然后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又提到一件事情哈，说要执行教会的纪律。说如果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，不遵守从我们的教训，就当远离他。这个执行教会纪律这件事情呢，我们在别的书信里也看到，比如哥林多前书里也提到执行教会纪律，就是有一个人他收了他的继母，教会说，保罗说这样的人你们不能跟他来往，要把他交给撒旦，就是要把他逐出教会。那这里边呢，也是讲到要执行教会纪律，远离他也的意思也是不和他来往，把他逐出教会。但这个是指什么呢？这个是指那个有人不肯做工，就是有一些人在教会里面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，他主再来了，咱教会不做工啊，我就天天等着主来。那保罗说，这样的人你们要小心。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，就不要给他饭吃，把他逐出教会。所以呢，保罗说，我们靠主耶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，吃自己的饭。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里专门提到，针对当时的情况，提到这样的事情。那你说我们现在有没有不守规矩的人？我们要不要把他逐出教会？那这就看各个教会的情况和大家的领受和传道人的理念，对吧？因为这样的人会影响整个教会，所以是值得警惕的。好，这就是后书。那我们稍微把它穿一下。那前书呢？前3章是为信 弟兄姐妹的兴旺爱感谢神。然后他回顾在帖撒罗尼迦的事工，然后他讲他自己的心志，希望能够再访问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和弟兄姐妹们再相见。然后讲到过讨神喜悦的生活，要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彼此相爱。然后讲到一个原道理，就是碎了的人与活着被提的人。讲到主再来的时间，最后有个劝勉。然后后书呢，也是为兴旺爱感谢神。然后讲到关于主降临和被提这件事情呢，不要轻易动心，不要被大罪人诱惑，要坚守住拣选的恩召，然后坚守使徒的教训，然后执行教会纪律，安静主。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。感谢主。因为弟兄姐妹对你的信心、对你的爱心、对你的盼望，我们可以一起，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你的话语上建造扎根，盼望你的话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，让我们可以，能够信心坚固地等待你的再来，在你的面前站立得住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